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小朋友们，你知道啊，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刻看起来多么的风光，多么的容易，但是背后的故事里却充满了多少泪水、汗水、挫败、失败，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受伤，很有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但这些故事却是无法用言语一一的详述殆尽的。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去仔细的思想，到底我们人生应该追求什么呢？是追求最后领奖台上的风光的那一刻呢，还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去忠心的完成我们的使命？最终颁奖给我们的是那位真正可以判断我们的一生是否让他骄傲的那一位。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就在传道书第六章、约书亚记第九章、耶利米书第四章五到三十一节，以及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一章的十一节。我们要来讨论为什么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要向耶稣请求，他的请求有什么问题呢？那到底父母亲教育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什么会达成我们错误的人生的追求的目标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蜗牛小勇第一次有了人生的梦想，就是当他看到了隔壁的乌龟哥哥为什么可以站在那至高的领奖台上一举击败了兔子姐姐。这让他小小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他知道，我现在再也不怕自己慢了。我相信啊，我再慢也可以像乌龟哥哥一样的，有一天能够站在那最高的领奖台上。所以当他身周围的小朋友听到他的梦想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戏谑地嘲笑他。哎呦，小蜗牛，你以为你像乌龟大哥那么好的运气啊？乌龟大哥啊，那真的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了，他那种机遇是不可多得的。就是呀，那都是因为我们的兔子姐姐睡了一觉嘛，你怎么会相信那种励志的故事呢？森林奥运会比的都是更高、更快、更强，你看怎么会跟你这小蜗牛沾边儿呢？除非我们比最慢，谁最慢，那我相信啊，蜗牛小勇你绝对可以获得头筹。听到小朋友们的话，让蜗牛小勇十分的受挫，他心里难受极了，但是不知道跟谁说，只能回家偷偷的掉眼泪。妈妈注意到了小勇，突然之间 一下子好像抑郁了，于是就走到孩子的房间对他说，宝贝，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啊？
妈妈，我知道自己的速度比不上其他的小动物，可是我真的非常的想要得到乌龟大哥的荣誉，我觉得我每天都会坚持。您不是告诉过我，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坚持，我只要保持耐力和集中力，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得到其他小动物得到的奖项呢？
哦，原来宝贝你是在心里难受这个呀。孩子，妈妈告诉过你的，要实现梦想的确是要付出比旁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但是你的梦想如果只是为了站在那领奖台上，或许你迟早都会放弃的。
嗯，难道不是为了站在那至高的领奖台上吗？这难道不是最高的梦想吗？
不，宝贝啊，人生还有很多事情比站在那领奖台上更重要的。不过我觉得你现在有这样的梦想非常的棒，你就坚持加油，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一天天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妈妈绝对是你最忠心的最铁的粉丝和拉拉队，好吗？加油，不要放弃哦，你可千万别还没开始就已经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就这样，在妈妈充满爱心和信心的鼓励之下，小蜗牛就开始了每一天自己的训练。许多的小朋友在玩耍在睡觉的时候，小蜗牛小勇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自己的脚步。不过越训练，他越发现自己并没有跑步的恩赐，而他的强项在于坚持，任何需要耐力的事物他都能够做得比其他小朋友更棒更好。于是有一天，他终于转头告诉妈妈说，哦，妈妈，我想我们以后可以有另外的一种比赛方式，我可以去比赛耐力，我可以比赛铁人三项赛，我相信只要是能够发挥我的特长，我终于有一天可以做到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诶，珍儿老师特别喜欢用小蜗牛来讲他的凌晨小故事。没错，其实珍儿常用蜗牛妈妈带着三只小蜗牛来比喻我自己教育我的三个孩子的整个生命旅程，就像我们的信仰人生一样的非常的漫长，有些时候你感觉到甚至是冗长乏味，每天都需要做相同的事情，并不是常常有激情，常常有力量，常常有新鲜刺激的事情。可是只要当我们心怀着梦想，而这个梦想就是要去发掘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他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跑得快，也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很有力量，也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心算非常非常的迅速，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无可替代的上帝手中独一无二的珍品和精品。而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总是看着别人想要学习别人的样子，却忘记了去认真的思考我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将会发挥极致的功用。而如果我只想完成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父母亲强加在我身上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那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倦枯燥，非常的有压力。而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去跟耶稣说，哎呀，耶稣啊，你未来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好吗？ 没想到他这么问的之前啊，是主耶稣刚刚讲过他要走上十字架。他不知道坐在耶稣的左右边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想要最高的荣誉，却不知道这背后是怎样的牺牲。主基督耶稣是本来是王，但是却为我们的缘故全然的摆上牺牲和舍己，放下了一切的荣耀。今天他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父神面前，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不仅仅是他配得当得，更是他用自己完全的舍己顺服迎来的一个地位。而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我们观看奥运比赛，都知道每一个奖牌的背后是有多少的辛酸眼泪和汗水，我们就知道人生绝对不是一场容易的赛跑。然而主耶稣却说过，我们如果跟随他，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需要努力了，而是说我们的未来在他的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像小蜗牛小勇一样的认真努力，忠心的做好我们每一天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发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是何等刺激，令人兴奋充满喜悦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灿烂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呢，就是被主使用，不一定是戴上人间的光环，而是最终戴上神所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过程当中忘记了神所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坚持了这最重要的爱的总纲，我们就会发现，哦，那真正的奥运精神其实也不外乎于此，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发挥彼此相爱彼此成就的一个最美的体育精神。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都做真正的神国赛场上的精兵和运动健儿，好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凌云。
是的，您这几天收听的呢，就是由凌云牧师亲自为您现身说法他的爱情故事，以及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仍然和我们亲爱的师母彼此相爱，如火如荼的在爱中去行进去成长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分享。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我妻子在这几十年里头，在我们很多的事上，因为她灵性很好，她都能够借着祷告来寻求神。我打几个比方说，我的妻子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和贡献。当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结了婚，她是在菲律宾的大城市马尼拉长大的，跟我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小乡下的地方去牧会，需要多大的适应啊！
是，
她有怨言吗？一句怨言都没有。所以她呢，就跟我到那个小乡下去，在那边牧养这些的羊群。
他自己其实也是神学院毕业，他也是一个女传道的。
是的。
所以他服侍神绝对是他跟您同心合意，他从来不会说把服侍神次等于自己的安舒和自己的舒适的一个选择。所以服侍神是他的 top priority， 就是最优先次序的时候，所以他也决定了，就是后来你们夫妇两个无论到哪里他都毫无怨言的跟从的这个过程。
是的，就是他能够完全的跟我同心。你知道我们在那个乡下教会啊，六年的时间牧会，从一个比较旧的小教堂，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我们就要建一座新的礼拜堂。 师母那个时候她很会教诗班啊，训练的诗班，然后我们就带着诗班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各个教会去献唱筹款。师母的青少年工作辅导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到马来西亚小地方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还年轻，刚刚结婚不久，本来我们每个人适应的婚姻的整个过程都是很困难的。我相信这跟你们的年轻，你们两个这么不同的人的适应都是有关的，对不对？
是的，特别是我了，我不太懂事。我呢，那个时候一个人要负责三间的教会，有一间是主要我要负责的，还有另外一间十英里以外的一间教会也是要我去负责的，还有一间21英里以外的教会，他们有牧者什么，但是经常会请我过去帮助他们，所以我常常骑着电单车摩托啊，我就要跑这三个地方。有时候晚上去聚会回来，我妻子年轻漂亮啊，她说她常常躲在棉被里面啊，她很怕呀。我们那个礼拜堂哦是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他就会请那些少年人啊，那些女孩来陪他。
太害怕了，
我没有去体会到他的心情，他的处境，我就不断的忙呀忙呀忙呀，我很忽略他需要我的陪伴，需要我给他更多的安全感，没有。所以当时我们就有很多冲突，我就认为你不了解我，那么他也认为我可能不够
不负责任。
对，所以我们当时痛苦到一个地步，很想
想离婚，
真的是这样。
因为双方都感觉不到爱，你感觉不到他支持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那他呢感觉到说你根本不体恤我软弱，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且这么的不安全。因为看到哈，就任何一桩婚姻都是需要透过努力学习，而且呢从对方的角度去出发去考虑，说学习在舍己的过程当中来操练我怎么样去爱你，然后呢从你的角度来出发，我用你听得懂或者接收到的方式来爱你。所以每一桩婚姻它都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那你们也不例外。但是师母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并没有放弃你，对吧？
没有，其实她也很痛苦，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我这里很幼稚，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好丈夫。
每一个人都是从幼稚到成长的。
是的，今天的我呢，我每一天所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如何来好好的照顾我的妻子，她喜欢吃什么喝什么，我就尽量带她去吃她喜欢吃的卤蛋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主要的目的让我的妻子天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能够快乐，她快乐我就快乐
哇，真的，这个话太好了。因为很多时候网络的用语都是我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我在想其实这就是我们爱的一个目标，当我们发现被我们爱的人他们充满喜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快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有些时候他会比我们自己寻求到的快乐要更快乐，因为本身它就是反映出一个舍己爱的生活的一个态度来。所以刚刚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说，那42年来你才开始经历的是说师母对您的付出支持包容，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到后来到现在，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会分享，就是您的整个目标已经转过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现在对他的陪伴，我对他的照顾其实是我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看在关系之外的所有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彼此的一个相伴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服侍和使命。那这整个跨越这42年的时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有没有可能让牧师分享的，就是说在你们的婚姻里面曾经遭遇过的就是最大的挑战和难处，而且这个最大挑战和难处有可能像你说的可能甚至要到想要离婚，除了你们的性格方面或者您觉得自己不够成熟，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们这42年经历里面让你觉得哇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难更痛苦更大的挑战呢？
应该怎么说呢，人生我们跌宕起伏经历的很多很多。我想啊最主要的马来西亚牧会六年之后我们就到了菲律宾八年之后我们就来到美国，我在念书之后进入远东。在这些年里头呢，特别来到美国之后我们遇到巨大的考验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看到神怎样的拯救我们。
是经济上的，还是身份上的，还是你们两个关系上的考验？
那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身份和经济的问题。因为我有3年的时间找不到工作，神学院毕业了找不到教会侍奉，所以我们就负债累累。负债累累的时候呢，我妻子很厉害，因为每个月开支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我们就债台高筑啊，是他就想办法向这个银行用信用卡来借钱呢、啊。
是
借钱的时候，你知道到一个地步，他的手上
利息很多啊，
有27、28张的信用卡，今年向银行借钱
是
免费的利息，明年后年恐怕就加到20%。你单单还利息永远都还不清，所以我的妻子她就会不断的在那边做 balance transfer， 就是说我要这笔钱必须要还清了啊，利息太高了，我又去借另外一笔钱来把它堵上去，把它还掉啊，这样的不断的周转啊，每个月按时的还钱。所以我常常看到他半夜的时候或者晚上很晚的时候，他还要上班呢、啊，但是他就在那边哦，
精打细算，
对，非常细心。你知道我后来看到他所有的这个账簿啊，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感动得不得了，太伟大了。我当时都不了解他在做什么，
为家庭做了这么多、啊，
他就默默地在那边做这些事情，为了这个家，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他有没有抱怨过呢？在你们经济上也不行，跟不上，然后身份又不稳定的时候，然后又有3个孩子，那他有没有抱怨过？
他没有抱怨过，但是他就不断的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会为我出主意，他会鼓励我应该怎么做。我打个比方，当时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哎，你到远东去当义工吧，你过去不是很想当播音员吗？我知道自己没有口才，各方面的条件都不行，但是他一直的鼓励我，我就硬着头皮就来了，当的义工。后来就他鼓励我，你申请当童工吧。那个时候我们的公司里面有一些人事的变动，变动的时候就裁员啊，裁了4个童工，2个是很多年的童工，2位是刚刚进来的童工，最新的我是其中一位最新的童工，被裁员，刚刚进来不久就被裁员，
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裁员了，你的身份就更不可能替你办绿卡了。
是
我的妻子，她说我们来去见你的 Vice President， 总部的副主席，我们去找他谈。我妻子就带我去，他常常都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勇气的人。
我怎么觉得他在您的生命当中还承担了一个似乎高过于妻子的角色，他总是在你最困境最难熬的时候，他像一个女英雄一样的，像一个 superwoman 一样的，他就力挽狂澜一样的把你从一个困境当中给带出来，是吗？
这就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份生命的厚礼。所以啊，他就陪我去找，因为我英语不行嘛，不好意思嘛，比较内向，
英文、
他就带我去，他英文很好呀，就找那个 Vice President 跟他约时间跟他谈，谈完之后他就让我重新回到远东。
可以说就是您现在的侍奉有很多都是妻子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他不单单是在家，甚至在外面，他就很像那个智慧的妇人啊，箴言31的那个女子，让自己的丈夫在城门口能够被人看到。我想他的工作已经是做到了，就是到您现在您会想起他的时候，你的那种状态都是让我们觉得，哇，我这一生发生在我生命中最好的事情就是娶到了这个太太。
是的，你看到、她是何等有智慧的一个女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她有一天对我说，我们、在这个乡下地方啊，我们要祷告，求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从小有机会接受英文教育，我们就祷告。你看她有远大的眼光，后来神真的答应我们的祷告，让她的妹妹啊要结婚的时候就替我们出机票，让我们回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到马尼拉的时候就有几个人来要聘请我们成为他们的传道人。
是
后来呢我们就留在那边。后来呢有一位富商啊，他有学校，他有很多的大企业啊，他就来找我们谈。因为我妻子他们都知道他很能干，而且他是菲律宾华侨，英语啊、菲语啊、华语啊、广东话、福建话
非常好，
样样都非常好。他就找我们谈，我说我不能答应你啊，现在因为我如果答应你，我们现在要建礼拜堂啊，要筹款，我们现在走不开。这位富商说什么？ 如果你们建礼拜堂需要多少美金，我就跟他说大概多少万，他说我全部借给你们，不必利息，一分钱利息都不必，我就借给你们。我说我还要回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谈一谈。后来呢，我们就回去了，真的，这位弟兄就把这笔钱赶快的寄过来，开始建礼拜堂。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小乡下的那个礼拜堂，三层楼，我相信是在马来西亚的乡下地方最高最大的一间礼拜堂。后来呢，我们就过到菲律宾，我的妻子第一天来到菲律宾就对我们的孩子说，从今以后你们在家里一定要跟我们讲华语，我们讲国语哈，你们不可以跟父母亲讲菲语。我的妻子知道将来跟这些菲律宾人在一起都讲菲语，
讲菲语了。
结果呢，我的孩子就乖乖听话，所以就一直的跟我们讲中文。当我们要从菲律宾来美国的第一天，我妻子又发令了，来到美国，你们兄弟姐妹可以讲英语，
英文，
可以讲菲语，因为他也希望他们会继续讲多一种语言嘛。但是你们跟父母一定要
讲
中文。有些时候我的女儿啊，那个时候还小啊，她就想跟我们讲英语，我妻子立刻对她说 No， 跟我讲中文。所以我们的孩子到今天还是跟我们讲中文，
真棒、
啊、她坚持啊，这是我的妻子。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灵音牧师的故事越来越精彩，所以鼓励大家在这一周都要按时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林云，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关于那些深浅的伤疤和路上的风浪，还要多久，还要去哪儿啊，你却没有回答，可心中莫名的平安，夜间的歌唱，说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力量。关于为何我抽酸的梦破碎一遍又一遍，每次误会攻击冷眼战兢，叹息和孤单，如果这些都是你的爱，深沉而伟大，让我已不再问，体贴你的心肠。如果一切是你的心意，你的命定，哦，我愿意，我都愿意，好吧，让自己看你的目光，默默不语，说我愿意，我爱你，我愿意。深浅的伤疤和路上的风浪，还要多久，还要去哪儿啊，你却没有回答，可心中莫名的平安，夜间的歌唱，说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力量，和我抽酸的梦破碎一遍又一遍，每次误会攻击冷眼战兢，叹息和孤单。